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这是第485号讲道，客店里没有基督的地方。1862年12月21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路加福音2章7节，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的主从犹大而出，这有必要得到无可辩驳的明证。按照主借着他的仆人弥迦所说的预言，他应当生在伯利恒以法他，这也是必须的。但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木匠和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年轻女子的血统，如何获得公众的认可呢？你能期望报名上册的负责人会有什么样的兴趣来接待两位如此卑微的人吗？至于第二个问题，玛利亚居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似乎从每一种可能性来看，孩子都会出生在那里。真的，他生产的日期是如此临近，除非绝对受到强迫，否则他不可能踏上漫长而乏味的旅行，前往南部的犹太地区。这两件事会得到怎样的安排？有一石二两鸟的办法吗？这是可以实现的，它将会实现。罗马帝国将为快要降生的大卫子孙的血统加盖官方印章，伯利恒将看到基督的诞生。西律一个地方上的暴君表现出了一些独立的想法，从而冒犯了整个帝国的暴君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告诉他，他不再把他当作朋友，而是当作一个附庸。虽然西律表现出了最卑微的臣服，他在罗马宫廷的朋友也为他求情，但奥古斯都为了表示他的不满，命令对所有犹太人进行人口普查，为拟定的征税做准备。然而这项征税计划大约10年之后才得以实施，即便风浪都不如暴君的意志那样变幻无常。但掌管风暴的那一位知道如何掌管君王刚愎的心。主我们的神能用缰绳勒住最狂野的战马，用钩子勾住最可怕的鳄鱼。专制的凯撒只不过是个傀儡，被看不见的绳子牵引着，仅仅是给万王之王做苦工的人。奥古斯都必定要受到西律的冒犯，他必定向人们征税，从而进行人口普查是不可避免的。不麻烦、严厉又专制的政策必须要公布，每一个人都必须返回他按血统所归属的原籍。这样玛利亚被带到伯利恒，耶稣基督按命定诞生了，并且他被官方公证为大卫的后裔，因为他的母亲实际上是作为大卫血统的一份子回到伯利恒的。玛利亚留在那里，而后回到加利利，没有人对他提出质疑。尽管若有外来者胆敢宣称自己在族中少数几位妇人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定然会激起该族中所有妇女的嫉妒，因为根据明确的预言，当时弥赛亚的出生就限于那几位妇人。请注意这里神的护理之功的智慧，并请相信万事都井井有条。当大卫家的所有人都被驱使回到伯利恒时，这个小镇有限的住处很快就被住满了。毫无疑问，朋友会招待自己的朋友，直到他们的房子也都挤满了。但约瑟在这个城镇没有这样乐意招待他们的亲属。每一个村子都会提供一个大车店，给旅行者免费提供住宿。这里也住满了人，因为从远方而来，而又被迫缓慢行进。这对卑微的夫妇这一天很晚才到，大砖房里已经挤满了一家一家的人。即使对一个在分娩阵痛中的妇人来说，留下的住处还不如分配给劳累牲口的狭小空间。驴棚是这孩子唯一可能的出生地，在牲口棚的前面挂上一块帘子， 也许还用绳子把牲口拴在棚外来挡住通道，拴在棚外来挡住通道，这样就能够得到所需要的隔离效果。就这样，在这牲口棚里，荣耀的王诞生了，他被放在马槽里。今天上午，我的任务就是引导你去沉思，在伯利恒的这个牲口棚，你会看见这伟大的景象。救主在马槽里，仔细思考这卑微的小床的原因，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一，基督被放在马槽里的其他原因。我首先要谈论基督被放在马槽里的其他原因。一，我认为这样做的意图是显明他被羞辱，按照预言，他来是要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将会是无家型美容像根出于干地，赤身裸体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人，难道不应该在他出生时给他穿上紫袍吗？将要被埋葬在借来的坟墓里的救赎主，不是不应该生在这最简陋的牲口棚里，不是不应该被安放在这被安放在这最卑贱的马槽里吗？马槽和十字架代表救主在地上生活的两端，他们似乎彼此是最合适最一致的。他一生都穿着农夫的装扮，他跟渔夫来往，卑微的人竟要成为他的门徒。寒冷的群山常常是他唯一睡觉的地方，他将会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因此在他降卑的时期，当他把他所有荣耀放置一边，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甚至屈尊到非常窘困的地步时，没有什么比这更合适了。他应该被放在马槽里。因着被放在马槽里，他被宣告为穷人的王。毫无疑问，根据他们找到他的地方，穷人立刻就能够确认他跟他们的关系。当天使宣告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我相信这激起了牧羊人心中最温柔的兄弟般亲切的感情。在贫穷人的眼中，帝王的黄袍激发不起他们的感情，而一个与他们打扮相同的人会引起他们的信任。劳苦大众会以怎样的执着来依附于他们自己阶层的领袖啊？信任他，因为他了解他们的劳苦，同情他们的痛苦，并体贴他们各样顾虑的相关利益。伟大的指挥官通过跟士兵们共患难、同艰苦，好像他们是属于同一个阶层，就很容易赢得士兵们的心。诞生在伯利恒的人类之王，在他婴儿期就没有免除贫穷人通常要经历的不幸。没有，他的命运甚至比他们的更糟。我想，我听到了牧羊人谈论这马槽里出生的人。一个人对他的同伴说，啊，他将不会向暴君息虑，他将纪念马槽，同情可怜之人。可怜无助的婴孩啊，我现在就对他有一种爱。冷酷无情的世人提供给他们救主的是多么可怜的住处啊！今天不是某个凯撒出生，他将永远不会带着他的军队来践踏我们的田园，也不会杀戮我们的牲畜来犒劳他的侍臣。他将是穷人的朋友，百姓的君王。根据我们牧人国王的话，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他将拯救穷乏之辈。当然，这些牧羊人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都是这地上的贫穷人，他们立刻察觉到这一位是平民的君王，有着高贵的血统。然而主耶和华神仍称他为从民中所拣选的伟大的和平之君。马槽是你的皇家摇篮，在那里你作为我们人类的王呈现给万国。在他面前并不分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你是万有的主。 诸王啊，如果你们已经认识了荣耀的主，你们会把自己的金银慷慨的献给他，但因为你们不认识他，他就以明证被宣告为万民的君王和见证。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在他的领导下，将把人类伟大的权力、骄傲和主权打得粉碎。三，像这样被放在马槽里，他仿佛确实邀请了最卑微的人来到他面前。我们可能会颤抖地接近君王的宝座，但我们不会害怕接近马槽。若是我们一开始就看见主骑着驴驹，庄重地穿过耶路撒冷的街道，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棕树枝撒在路上，并且人们呼喊何塞纳，那么我们或许会认为，即使这样的认为是错误的，他是不可接近的。即使是在那里，他骑着一匹小驴驹子，又温顺又卑微，以致小孩子们带着孩子气呼喊何塞纳，簇拥在他周围。从来不会有任何人比基督更平易近人，没有粗暴的卫兵把可怜的祈求者推开，他也没有允许一群过分殷勤的朋友阻挡那位强求的寡妇，或阻挡那位吵着要求使他儿子痊愈的父亲。他的衣裳穗子总是垂着，病人能够摸到，他自己的一只手总是随时准备触摸病人，一只耳朵去倾听最微弱的痛苦之声，一颗灵魂以慈悲的光芒到处走动，甚至像太阳的光线向四面八方射出，照向每一个角落。通过被安放在马槽里，他证明自己是从人间所选拔的一位祭司，一个像他弟兄那样遭受苦难的人，因此他能感受到我们的软弱。论到他，经上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甚至在婴孩时期借着被安放在马槽里，他就被列为罪人的朋友。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凡心里破碎的人、灵里沮丧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鄙视自己和遭人鄙视的人都可以到他那里去，税吏和娼妓可以到他那里去，盗贼和醉汉可以到他那里去。他躺卧在马槽里，没有人阻挡你去摸他，没有什么遮挡你去注视他。请跪下来亲吻神的儿子，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因为他把自己放在那马槽里，这样你可以接近他。所罗门的宝座可能使你畏惧，但是大卫子孙的马槽必会邀请你。据我看来，这里还有另一个奥秘。弟兄啊，你要记得，这个地方对所有人都是免费开放的，那是个客店。请记住，此处这个客店不像我们的宾馆，我们宾馆的住宿和服务都是需要付费的。在这个世界的早期和单纯的年代，每一个人把接待陌生客旅看作是一种荣誉。之后，随着旅行变得越来越平常，许多人希望把这样的荣誉和快乐转移到他们邻居身上。为什么他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好客的自豪上呢？更进一步的讲，每个城镇和村庄都任命了一个人，并期望他以其余人的名义接待陌生客旅。但是随着时代变得不那么单纯，那种弟兄之爱的纯洁光芒冷淡下来，唯一提供的就是建立一个巨大的方形建筑，为旅行者安排房间，给他们的牲口安排更简陋的棚子。这里会供应一定量的水，在某些情况下还给牲口提供一些切碎的草料，旅行者必须自己安顿自己。旅行者不必付费就能进入这样的客栈，因为客栈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牲口棚也是免费的。 亲爱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诞生在客店的马槽里，这对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是多么方便啊！神要求把福音传给所有人，没有把任何人关在外面。我们可以说，圣经的邀请没有把一个人排除在外，除了这些人。那些把自己排除在外的人，欢迎有学问的和有教养的，也欢迎无学问和粗鲁的。尽管耶稣的恩典能拯救王子，贫穷之人也能得他们的份，在绝望中灭亡的人没有任何合理借口。这里没有任何阶级排斥，等级的特权不被承认，进入牲口棚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礼仪，进入公共客栈的牲口棚不是一种冒犯。因此，如果你渴望来到基督面前，你可以按照你的本相来到他那里。你现在就可以来。你们中间无论谁心中渴望信靠基督的，都可以自由的来到他面前。耶稣是白白给你的，他将会接待你，他将会高兴的欢迎你，并且我认为他会把安放马槽里的这个小婴孩展现给你。我们知道，罪人常常想象他们被关在外面，知罪的良心时常会写出一些苦毒的事情反对自己，并拒绝从怜悯的仓库里领受自己的份额和命运。弟兄啊，如果神没有把你关在外面，请不要把自己关在外面。除非你能在圣经里找到一条你可以不信靠基督，除非你能在圣经里找到一段确定的信息，说他没有能力拯救你，否则我祈求你接受圣经里的属天话语。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请勇敢接受这样的应许，靠着基督的力量和信心来救基督。你会发现，基督是白白赐给所有来者的。五，我们还没有列出人子要被放在马槽里的所有理由。这是喂食牲口的马槽，救主竟躺在疲乏牲口进食的地方，这里难道没有什么奥秘吗？哎呀，有些人因罪变得如此残忍，因他们的欲望已经完全堕落，以致对他们自己的良心来说，任何人性的东西都已经死了。但是即便对这样的人，灵魂的大医生耶稣也能医治。我们时常在报纸上读到一些被称为不可救药的人，而时下流行的是强烈要求严苛的对待这样的人。几年前全世界都发疯的以虚假的人性大声疾呼温和相待能改造残忍的盗贼，而严厉的惩罚会无望的使他们的心刚硬。现在潮流已经转变了方向，并且每个人都要求放弃当前的体系。我并不提倡文雅的对待罪犯，让他们的罪恶带给他们应得的惩罚，但是如果他们可以靠着任何手段得到改造，愿这些手段得以尝试。这场突然爆发的绞刑热潮有朝一日会结束，并且当想到我们因愚蠢的恐惧而吓坏了，就危险的干预这种伟大而良好的工作。这种工作迄今为止仍在成功的运作，我们将会感到羞惭，我们将会感到羞愧。事实上，在当前的体系下，除去某些可以矫正的缺陷，这一体系是令人钦佩的，犯罪率降低了，重刑犯大大减少了。有鉴于此，在1844年有18490名罪犯被流放，在1860年相应的数字是11533名。尽管那时人口在增加，在假释许可证制度里，公众可以雇佣罪犯，从而给他们机会会获得新的品格。这种制度运行得很好，以致在一年内被重新定罪的人仅略高于1%。即便现在，每年也只有5%的人被发现又回去犯罪而入狱。那么现在，如果这5%的人没有变好，或者甚至更糟， 在我们要为此放手报复，将充满期望又仁慈的文明体系替换成陈旧的完全严厉的粗暴规则之前，难道我们不应该考虑这另外这 95% 的人，并停下来想一想吗？请注意，同胞们，当新旧观念复燃，当新旧观念复燃，就是人们会犯罪，毫无洗心革面的希望。否则，你将会制造出比现在困扰我们的那些人更糟糕的罪犯。德拉古的律法必然失败，但不要担心，基督教精神所建议的方案最终会得胜。我已经偏离主题了。一些人会因突然的恐慌而反对真正的博爱，我想我也许能把他们从这样的罪恶中拯救出来，但我要立刻回到关于马槽和这个婴孩的主题上面。我相信我们的主被安放在给牲口喂食的马槽里，是为了显明即使像牲口一般的人都可以来到他那里得生命，没有一个人会太堕落以致基督无法把他高举起来，他可能跌倒并似乎极其肯定要跌落到地狱，但基督长而有力的膀臂甚至能从最绝望堕落中抓住他，他可以从表面上毫无希望的毁灭中将他恢复过来。如果今天早上有人闲逛到这里，社会憎恶他，他也憎恶自己，马槽里与牲口相伴的主展现出自己就是现在就能够拯救邪恶之人中最邪恶的，接受糟糕之人中最糟糕的，信靠他，他将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六，但是因为基督被安放在给牲口喂食的地方，请记住，他离开之后，牲口又会在那里进食，只有基督的临在才能荣耀那个马槽。这里我们学习到，如果基督被带走，这个世界将回到从前异教的黑暗之中。如果耶稣的宗教被消灭，文明本身会消亡，至少其中真正使人文明的那一部分会消亡。如果基督被从人的内心取走，那么最圣洁的人会重新变成品质恶劣的人，那些声称跟天使关系亲近的人会很快证明他们是魔鬼一伙的。我是说，如果荣耀的主离开了，这个马槽还会用来喂养牲口。如果基督一旦收回他神圣的恩典并且不管我们，我们会很快回到自己的罪和欲望之中。基于我所提及的这些原因，据我看来，基督必须被安放在马槽里。二，客殿之外没有基督的地方。经文说他被放在马槽里，是因为客殿里没有地方。由此我们来看第二点，这家客殿之外的其他地方也没有基督的空房。皇帝的宫殿和君王的殿堂竟不能为这位高贵的客旅提供避难所。哎呀，弟兄们，在皇宫里几乎没有基督的地方，地上的君王怎能接受主呢？他是和平之君，但而他们却喜爱战争。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世上的君王怎能接受谦卑的救主？他们喜爱富丽堂皇和排场。而他完全质朴又温和，他是木匠的儿子，是渔夫的同伴，君王怎能为新生王找空房呢？他教导我们，我们若想别人怎样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待他们。这是世上的君王发现很难与狡诈的政治把戏和贪婪的野心相协调的事情。哦，世上的伟人啊，在你们的荣耀、宴乐、战争和议会中，你们忘记了受膏者，把万有之主赶了出去，对此我一点都不稀奇。世上的君王没有为基督准备地方，现在查遍世上的各个王国，贱货也有例外，但这仍然是真实的。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在天上我们会偶尔看到一位君王，但这样的大人物多么少啊！真的，一个小孩子都能够把他们数得过来。蒙召的按着肉体大人物不多，有能力的不多， 国家议院、内阁、王室和皇宫是基督很少光顾的地方，就像谨慎的旅行者很少光顾印度的丛林和沼泽一样，比起光顾皇家居所，他更经常拜访小茅屋，因为在皇家的大厅里没有耶稣基督的地方。永生神俯首天空，要亲临世上事物，他掩戴神圣蔑视，不看傲慢君王之塔，他命令可怕战车从天空呼啸而下，他掩戴喜悦之情，亲临每个谦卑灵魂。但是参议院讨论政治的集会场所，人民代表制定法律的地方，这些地方也没有基督的容身之地吗？哎呀，我的弟兄，都没有。直到今日，议会大厦里几乎没有基督的地方，宗教被政治家认可是多么罕见呢？当然，如果国家宗教被一致认为是可怜、驯服、无权力的事物，就像一只完全被捆绑着、鬃毛被剃光、爪子被剪过的狮子，那么这样的国家宗教可能会得到承认。但是对于真正的基督，以及在这邪恶时代里跟随他并敢于遵守他律法的那些人，给他们预备的会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基督和他的福音，哦，这是宗派主义，几乎不值得藐视。在参议院，有谁为耶稣辩护吗？他的宗教在宗教宗派主义的名头下，难道不是所有党派的最大恐惧吗？有谁引用他的黄金法则作为首相的指导方向，或传讲如基督一般的宽仁之心，将其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项规则吗？有一两个人会替他说一句好话，但如果把是否应该顺服主耶稣的问题付诸投票表决，在得到足够的赞成票之前，会需要很长时间。政党、政策、求职者和寻欢作乐者 把天堂的代表排除在地上的代表之外。难道在所谓良善的社区中也不能给基督找到一些容身之地吗？在伯利恒难道没有一些备受尊敬的人物，他们使自己远离普罗大众？一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人，难道他们不能为基督找到地方？哦，亲爱的朋友们，在所谓的良好社区中没有基督的地方，这种情况太多了。人们为各种愚蠢细微的形式留有余地，他们选择这些来束缚自己，热衷于礼仪的细微之处，毫无价值的谈话，欣赏自己的身姿。人们热衷于安排这个准备那个，作为当前的偶像，却没有余地为基督存留，全然跟随主，太跟不上时尚了。基督的降临是社会最不渴望的事情，只要用爱的嘴唇提及他的名字，就会引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在许多圈子里，只要是你开始谈论基督的事情，会马上被禁止。某某人如此说，如果那个人必须随时携带他的信仰，我再也不会请那个人来我家了。愚蠢和华丽的装饰，阶层的荣耀，珠宝和诱惑力，轻浮和时尚，这些都宣告在他们的住处没有耶稣的地方。但是在交易的地方也没有基督的空间吗？不能把他带到商业中心吗？这是经营店铺的店主，这里也没有基督的地方吗？啊，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你几乎难以找到基督的灵、生命和教义。商人认为这很不方便，太过谨小慎微。商人经常发现，如果他想要发财，就必须违背自己的良心。这样的人有多少？我不是说他们直接说谎，而是我应该直截了当的说，他们间接说谎，不遗余力。当人四处骑行时，谁不知道到处一定有许多骗子呢？因为你看到几乎每一处房子都挂着伦敦最便宜的房子的广告，这几乎不可能，可以完全确信他们不都是最便宜的。有些人纵情于何等的欺诈行为， 这是多么夸张和虚假啊，多么奸诈和狡猾的手腕。如果主向你商店的橱窗里看，或者驻足在你的柜台后面，他会对你们中的一些人说多么悲哀的话，破产、诈骗、欺诈随处可见。在许多情况下，市场或商场里没有耶稣的位置。那么在哲学家聚集的地方，毫无疑问他们会款待他，这些博学之人会在他里面发现道成肉身的智慧。他还是青年的时候就成了博士们的老师，他会坐下来问他们问题并接受他们的回答，他肯定会立刻在这些希腊式的哲人中有一席之地。有见识和有智慧的人会尊敬他。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有地方留给基督吗？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派让路了，你们这些以色列的先生腾出你们的位置吧，如果你不离开就没有这个婴孩的地方，请你离开。在哲学的殿堂里，我们必须有他的位置，即使我们必须把你们都打发走。不，亲爱的朋友们，但情况不是这样。在学派和大学里，几乎没有基督的地方，几乎没有学术位置留给他。学问常常帮助人们对基督提出异议，学习常常变成锻造车间，打造把基督钉十字架的钉子。人的心智常常把人变成一个工匠，把矛削尖，制造枪杆来扎基督的心。我们必须说，虚假的所谓的哲学，因为真正的哲学如果运用得当，必将永远是基督的朋友。虚假的所谓哲学已经对基督造成损害，却几乎不服务于他的事业。有几个才华横溢博学多才的人像小孩子一样拜倒在伯利恒这个婴孩的脚前，他们应在那里的敬拜已经得到了荣耀。但是有太多的人自视自己有学问，他们固执己见，坚定的自认为有智慧，说道，基督是谁呢？要我们承认他？在学校里他们无法为基督找到地方，但是肯定有一个地方他可以去，这地方是犹太人的公会，长老们坐在那里，难道他不能在祭司和利未人聚集的地方，祭司的屋子受到招待吗？难道在圣殿或犹太会堂里没有基督的地方吗？没有，他在那里找不到安身之所，在那里他遇到了终生最凶猛的仇敌，不是普罗大众，而是祭司们煽动要把基督处死。祭司们激动群众起来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祭司们用钱贿赂群众高喊，于是基督被逼迫致死。可以肯定的是，在他自己子民的教会里理当有为他预备的地方，但是没有。但在神府的教堂里，一旦教堂出名变得高贵，那里通常都没有基督的地方。我现在不是暗指任何一个宗派，而是指整个基督教世界。很奇怪的是，当主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真信仰最可憎的敌人是那些假装鼓吹信仰的人。主教们渐渐削弱对神的启示的普遍信心，这一点都不稀奇。这既不是他们的首次攻击，也不是最后一次攻击。是谁烧死了殉道者们，把史密斯·菲尔德变成流血之地、焚火之炉，变成至高神的一个大祭坛？哎呀，就是那些宣称被主恩高的人，那些剃光头领受圣公会祝福的人。是谁把约翰·班扬投入监狱？是谁把诸如欧文这样的人和清教徒们赶下讲坛？是谁一再骚扰山上的盟约者？先生们，是谁呢？不就是那些宣告自己是天上的信使和神的教士的人吗？是谁曾在每一块土地上追捕那些受洗的圣徒，并仍然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追捕他们？是那些教士们，是那些教士们。 巴利的先知、巴比伦的奴仆都没有地方预备给基督，虚伪的故宫不是基督的牧人，他们不爱他的羊，甚至还是我们神和基督最凶恶的敌人。在基督之名被庄严的咏唱，基督的像在焚烧的香烟中被举起的地方，那里并没有为他预备地方，随便你去哪里，那儿都没有为和平之君预备地方，只有谦卑痛悔的灵靠着神的恩典为他提供居所。三，客店里没有基督的地方。我们现在要注意第三个方面，就是客店里没有基督的地方，这是基督不得不被放在马槽里的主要原因。在现代我们对客店的看法是什么呢？哦，那里的公众意见对所有人开放，带着自由之地，人们谈论他们喜欢的东西，在每个主题上都有公众的意见。你知道这个国家对一切事物都有宽容的态度，请允许我说，那就是容忍除了基督之外的一切事物。你将会发现，现在逼迫的灵跟过去一样随处可见，人们仍然把讥笑别人当作最时髦的事。现在我们从不鄙视基督徒，我们不嘲笑那值得尊敬的头衔，以免我们会失去自己的尊荣。如今我们不会说话诋毁顶着基督徒头衔的耶稣追随者，不会这样，但我们已经找到了做这事的更安全的方式。有一个现代发明的漂亮词汇，一个非常漂亮的词汇，这个词就是宗派主义者。你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吗？一个宗派主义者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能经得起持守自己的良心，不介意为之受苦。这个人无论他在那本古老的书中发现是什么，他都相信并去践行它，并热心于此。我相信以成为宗派主义者为目标的人是基督的真正跟随者。而那些你常常读到听到的冷嘲热讽和胡言乱语，实际上都是针对基督徒及真正的基督徒，唯有这样的人才是被掩盖和戏称为宗派主义者的人。我不会为你的信仰付出一个子儿，绝不会，甚至连一个生锈的钉子也不会给你，除非你在将来的某一时刻得着那样的称号。如果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哪怕是只言片语，我们也应该去践行。无论主命令什么，我们都应该殷勤的持守并遵行。请记住，主对我们说的话，如果我们废掉他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我们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即便是对于我们救主的律法中最不重要的一条，我们都应该非常精心的守护，非常精确，非常焦急的等待。我们应当遵守，使我们的眼目注视着他，就像仆人注视他们的女主人。但如果你这样做，你会发现你不会得到社会的容忍，你将在社会中遭受冷遇。一个热心的基督徒会发现当今真的有十字架要背，与古利奈的西门那个时代并无二致。如果你保持缄默，如果你任由罪人灭亡，如果你从不努力宣扬你的信仰，如果你沉默不为神的真理做任何见证，如果你实际上放弃一个基督徒的所有特性，如果你不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那么这个世界会说，啊哈，那就对了，这就是我们喜欢的宗教信仰。但是如果你相信，坚定的相信，并且如果你使自己的信仰践行在自己的生活中，如果你的信仰是如此宝贵，以致你会感觉到不得不去传播它，那么你会立刻发现，即便是在客店的公众意见里，任何别的事情都可以被接受，但就是没有基督的地方。作为一个异教徒，没有人会轻蔑地对待你，但作为一个基督徒，许多人会鄙视你，因为客店里没有他的地方。在一般的谈话中也几乎没有基督的地方，这就像那个客店，我们可以谈论许很多事情。如今一个人可以谈论他喜欢的任何一个话题，没有人会打断他说，有个探子在暗中偷听你的言语，他会把你报告给某个重要当局。 在这块土地上言论是非常自由的，但是哎呀，在一般的谈话中几乎没有基督的地方。即使在安息日下午，在某个宣告是基督徒的家里，也几乎没有基督的地方。他们会谈论牧师，谈论他关于他们的奇闻异事，也许会虚构一两条，或者至少他们会往上添油加醋，使这些故事变得更有趣一点。他们会谈论主日学或者与教会相关的各种机构，但他们关于基督的谈论是多么少啊！如果有人要是在谈话中说出这番话，我们可否谈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他所完成的工作和他的义，他复活升天或者他第二次再来的话题？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许多人，甚至那些自称是基督的追随者的人，抬起头说，哎呀，亲爱的，那个人太狂热了，否则他不会想要把这样的话题引入一般的谈话中。在客店里没有基督的地方，直到今天他几乎找不到进入那里的入口。我向许多工人讲到，你们被雇佣是许多技工中的一员，日复一日的劳作。弟兄啊，难道你没有发现？我知道你发现了。在工作车间里几乎没有基督的地方，那里有做其他一切事情的空间，那里允许咒骂发誓，那里允许醉酒，那里允许粗俗下流的谈话，那里可以谈论政治，造谣重伤，或者讲论不忠的事情，但就是没有基督的地方。我们的许多工人认为宗教信仰对他们来说将是一种累赘，一条锁链，一个令人痛苦的牢笼。他们可以光顾剧院或在演讲厅听报告，但使那家对他们来说太枯燥了。我希望我不必不得已这样说，但是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工厂、车间、铸造厂里没有基督的地方，世界正在挤压要获得更多的空间，直到几乎没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可以安放这个伯利恒的婴孩。至于现代的客店，谁会想起在那里寻找基督呢？在那些与旅店和为出行者提供住宿的路边住宅分发我们的说明册时，我们还有比小旅馆和酒馆更大的咒诅吗？还有比那更宽的地狱之门吗？当我们拿着点燃的气灯在各个街角寻找基督时，谁会求助于那样的地方？我们倒不如期望在无底坑里找到他。我们在豪华酒店里寻找基督，就如同在地狱里寻找天使一样，他远离罪人。在酒神巴克斯乌烟瘴气的庙里找不到合适的同伴，因为客店里没有耶稣的地方。我在想，我宁愿腐朽或者为了乌鸦，也不愿靠着愚蠢之人的几个小钱和贫穷可怜之人劳苦所得来赚取自己日用的饮食，挤占他衣裳褴褛的孩子们和憔悴妻子的用度。许多税吏不就是靠压榨人的血肉之躯和灵魂而自肥的吗？以恶果致富的人，他是为屠宰场预备的牲畜。真的，在以法莲的醉鬼中间没有基督的地方，那些跟基督有任何关系的人应该听他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现今甚至在公共休闲的地方也没有基督的地方。四，你有地方给基督吗？现在来到第四个方面，在这方面沉思片刻是最恰当和最必要的。你有地方给基督吗？你有地方给基督吗？当皇宫集会和公共场所客店没有基督的地方时，当公众休闲的场所没有基督的地方时，你有地方给基督吗？有人说，是的，我有地方给他，但我不值得他来到我身边。哎呀，我没有问值不值得的问题，你有地方给他吗？另一个说，哦，我有连世界都无法填满的虚空。啊哈，我看到你有地方给基督，哦，但我心里的这个地方是如此卑贱，马槽也是这样的地方，但那是被鄙视的地方。 马槽也是个被鄙视的地方，哎呀，但我的心是如此邪恶的地方，也许马槽也是这样污秽的地方。哦，当我感觉自己的心是完全不适合基督的地方，马槽也是不适合基督的地方，然而它却被安放在那儿。哦，但我是如此一个罪人，我感觉自己的心好像是野兽和鬼魔的巢穴。是的，马槽也是喂养牲口的地方。哦，但我是如此一个罪人，我感觉自己的心好像是野兽和魔鬼的巢穴。是的，马槽也是喂养牲口的地方。你有地方给他吗？不要介意过去是什么样子，基督能够忘记和宽恕。如果你为现在的状态哀痛，甚至这也不重要。如果你有地方给基督，他会来成为你的客人。我祈求你，请不要这样说，我希望我将会有地方给基督。他出生的时刻到了，玛利亚不可能等待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哦，罪人呐，如果你有地方给基督，就让他今日就诞生在你的灵魂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给耶稣地方，现在就给耶稣地方。有人说，我有地方给他，但他会来吗？真的，他会来。如果你单单把自己的心门打开，并说道，耶稣我主，所有的不配和不洁净我都指望你，请来住在我的心里，他会来到你心里，他会洁净你心中的马槽。不仅如此，他将把你的心改造成一个金色宝座，并且他将坐在那里掌管一切直到永远。今天早上我有这样的自由来传讲基督，但愿我能更好的传讲他。我要传讲如此宝贵可爱的耶稣，他愿意在谦卑的心里找到一个家。什么？今早这里难道没有人会接纳他到自己的心里吗？我的眼睛必须环顾这些过道，看看你们中许多还没有基督的人，难道没有人会说，基督，请进，请进吗？哦，如果你被赋予能力，能够用你的双手迎接他，并接受他作为以色列的安慰者，那么今日将是你的快乐日。那么你甚至能够以快乐的心情看待死亡，并跟西面那样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我的主需要地方，请给他地方，给他地方。作为他的使者，我大声疾呼，请为救主预备地方，预备地方。这是我的大君王，你有地方给他吗？这里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你有地方给他吗？这是能赦免所有罪的那一位，你有地方给他吗？这是能把你带出可怕深坑和淤泥的那一位，你有地方给他吗？这就是那一位，当他进来的时候就再也不会出去了，而且要永远与你同在，使你的心成为你快乐和幸福的天堂，你有地方给他吗？这是我询问的所有问题，你的空虚，你的渺小，你的麻木，你缺乏良善，你缺乏恩典，所有这些都是给他预备的地方，你有地方预备给他吗？哦，神圣的圣灵啊，哦，神的圣灵啊，请引导众人说，是的，我的心预备好了。那么他将来与你同住，快乐吧，救主来到世上，此乃救主长久的许诺，让每颗心灵预备宝座，每个声音都发声歌唱。五，世界没有你的地方。我以这段话作为结束，如果你有地方给基督，那么从今天开始，请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你的地方。因为经文不仅仅是说没有地方给基督，而是说没有地方给他们，没有地方给约瑟，也没有地方给玛利亚，不仅仅是没有地方给这个婴孩。谁是他的父亲、母亲、姐妹和弟兄呢？不就是那些领受他的话并持守的人吗？因此，当没有地方给那蒙福的童贞女，也没有地方给那敬虔的父亲时，请记住，从现在起，这个世界也没有地方给基督的任何一个真正的跟随者，不会为你预备令你安逸的地方，不可能，你将是个十字架的战士，在你一生的战役中，你都找不到安逸，没有地方让你坐下了，满足于 于你自己的成就，因为你是客旅，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没有地方给你隐藏自己的财宝，因为这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没有让你自信的地方，因为倚靠人血肉的绑臂，那人有祸了。从这一天起，这个世界对你不会有什么好感，他们会把你当作渣子。在这个世界的上流社会也没有你的地方，你必须离开营地承受他的羞辱。从此以后，要我说，如果你有地方给基督，这个世界几乎找不到容忍你的空间。你现在必须预期会受到嘲笑，现在你必须戴上傻瓜帽作为人对你的看法。当你奔走天路的起点，你的歌一定是这样的：主耶稣，靠着你的恩典，我已背上你的十字架，抛下一切来跟随你。从现在起，你是我的一切。我将是赤裸、贫穷、遭厌弃和被弃绝的。世俗之爱里没有你的地方。如果你期望每个人都赞扬你，你的善行都会得到称赞，你将是大错特错。我说这个世界不会给心中有基督之人留地方。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你们不属世界，正如基督不属世界一样。感谢神，你们不需要世界的款待。如果他只给你一个行动的舞台，并借给你一处坟墓，让你在里面睡一小时，那么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你在这里不需要永久的居所，因为你在寻找那座将要来的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你正匆匆经过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客旅经过异国他乡。你很高兴知道，尽管你在这里是个外人和客旅，然而你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你有什么意见，年轻的战士？你会接受这些条款应征入伍吗？如果从现在起这个世界就没有你的地方，你要被永远分离，也许会与世界的亲友隔绝，永远脱离属肉体的自信，那么你会给基督地方吗？你愿意不顾这一切接受这位大客旅吗？主会帮助你那样做，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